查考圣经人物，借鉴人生榜样。欢迎收听亚洲真理电台圣经人物栏目。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故事，一段段跌宕起伏的人生，就如一面面镜子，照亮你我的人生。查考圣经人物，吸取灵性滋养。
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圣经人物课堂。我们已经用了两次的时间来给大家分享耶利米亚先知，那么今天呢，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分享。我们在今天的讲述里边将给大家分享耶利米亚先知带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启示，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从耶利米亚先知的整个生平故事里边，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其实当我们了解了耶利米亚先知整个生命的故事之后，我相信里边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大家去效法去学习的。不过在这里呢，为我个人来讲，我从耶利米亚先知整个的生命故事里边有这样的几点可以分享给大家，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探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耶利米亚先知是我们侍奉天主的典范。我们都知道呢，耶利米亚先知作为天主的仆人和拣选者，给我们树立了侍奉天主的典范。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如何为天主服务。虽然在他的服务中，他经历了诸多的艰难困苦，甚至由此产生了对天主的很多抱怨，但他却没有因此而退缩，停止宣讲天主的信息。一直到死呢，他都在给人们传递来自于天主的呼吁。就如他所说，假使我说我不再想念他，不再以他的名发言，在我心中就像有火在焚烧，蕴藏在我的骨髓内，我竭力医治已不可能。这是在耶利米亚先知书20章第9节里边的一句话。我们通过这样的一句话呢，我们可以感受到先知他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见证的一生，为我们后世的人树立了侍奉天主的榜样。好了，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有人就会说，那他究竟是怎么样侍奉了天主呢？如果我们大家阅读过耶利米亚先知书，我们可能就会发现，在他服侍的过程里边，他首先顺服了天主对于他的召教，所以这是他服侍的一个基础，或者说这是他服务于天主的一个开始。只有他答应了为天主服务，他才能够开始服务的生活。先知蒙召的时候，由于自己年轻以及口才不佳，曾对天主的呼召有所推诿，但当天主给予他鼓励时，他便毅然决然地答应了天主的邀请。因此先知曾经在他的书里边说，上主，你引诱了我，我让我自己受了你的引诱，你确实比我强，你战胜了我。先知之所以如此去说，其实他就在于向我们每一个人表达，在起初他为天主服务的过程里边，是天主一步一步在鼓励他，在引导他，让他能够为天主所使用，成为天主的先知。同样呢，先知也用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表达了他在追随天主的过程里边所承受的痛苦。但是即便如此，他仍然回应了天主的召教，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这是我们看到先知在回应天主、侍奉天主里边给我们树立榜样的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先知的服务是照天主的旨意而服务。这一点呢，为所有希望为天主服务的人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一章记载，先知蒙召时，天主对他说，我派你去哪里去，你就应到哪里去，我命你说什么，你就说什么。这是天主对于他的要求，也是对于所有为天主服务的人的一份要求。我们为天主做工，不是为了讨人欢喜，而是为了成行天主的旨意。所以，在我们为天主服务的日子里，我们也应像先知耶利米亚一样，天主应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根源。也许我们所说所做的并不讨人喜欢，甚至会遭受人的反对，但我们不应因此而改变天主对我们的要求。耶稣也告诉我们，他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而行，而是照着天父的话而行。在若望福音里边记载他的话说，我有我自己，什么也不能做，父怎样告诉我，我就怎样审判，所以我的审判是正义的，因为我不寻求我的旨意，而只寻求那派遣我来者的旨意。这是在若望福音五章三十节里边的一句话。在耶利米亚先知的生活里边其实也是如此，天主曾多次吩咐他，要他去做在常人看来难以实行的一些事情，但是呢，他都照样做了。你比如天主吩咐他不可娶妻生子，这为一个犹太人来讲是难以理解的，因为他们把子女的众多看成是天主的祝福。就像哑巴郎，当他没有自己孩子的时候呢，他就倍感痛苦。同样呢，为以后的雅各伯或者说其他的这些著名的犹太历史里边的圣祖们，如果当他们没有自己孩子的时候，他们觉得是天主的一种惩罚，是自己的罪恶招致而来的。所以他们呢，对于结婚生子呢看得特别重要。可是呢，天主在这里却要求他不可以娶妻生子。那么在耶利米亚先知十六章一到二节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上主的话传给我说，在这地方你不要娶妻，不要有儿女。从这句话里边你可以感受到，为一个犹太人来讲，如果不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的话，是一个多么大的挑战。但是先知照样做了，他一生没有娶妻，没有生子。另外的一件事情呢，就是在耶利米亚先知书三十二章，天主要耶利米亚向他叔叔的儿子哈拿莫克买一块地，而此时呢，犹大的京城耶路撒冷已经被巴比伦王的军队围困住了，当时呢已经兵临城下，人们此时呢都在抛售自己手中所有的东西。但是呢，在此时天主却让他购置家业，耶利米亚为此呢也甚是迷惑，但是呢他还是顺从了。耶利米亚先知书三十二章九到十节里边有这样的几句话说，我便买了我叔父的儿子哈纳莫尔在阿纳托特的那块田地，称给了他十七捷克尔银子，写了契约，封上，请人作证，在天平上称了银子。所以这个你可以看到，耶利米亚先知完全按照天主的要求把这一件事情去做了。虽然当时他很有困惑，耶路撒冷即将毁灭了，他还在购置田地，为人来讲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对此呢也有疑惑，但是他在疑惑当中仍然按照天主的吩咐去做了。当他做了以后呢，他说，我主上主，正当这城交在加色丁人手中之际， 你却对我说，你要请人作证，用银子购买田地。啊，耶利米亚32:25。那天主怎么样来回复他呢？在耶利米亚32之后呢，有这样的几句话说，于是有上主的话传给我说，看，我是上主，是一切有血肉者的天主，难道我有做不到的事吗？其实在这里呢，是天主对于他所有的一份安慰和期许，让他懂得把自己的一切放在天主的手中。所以这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边，如果想为天主服务的时候，我们一定也会面临的一项挑战。可是天主的要求就是把我们的手，把我们的心，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放在他的手中，祈求他的看管以及祈求他的引领。我们有这样的两件事呢，也可以感受到耶利米亚先知对于天主的话语是多么样的服从和忠诚。他按照天主的一切吩咐去做，这是所有为天主工作的人最应记住的一点。不过在这里呢，我们说成行天主的旨意，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需要知道，就是我们怎么就明白天主的旨意了呢？因为只有我们明白了天主的旨意，我们才能够照着天主的旨意去做。耶利米亚先知是怎么做的呢？圣经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很值得我们玩味，那就是，你的话一来到，我就吞下它，你的话变成了我的喜悦，我心中的欢乐，上主，万军的天主。因为我是归于你名下的，我从没有坐在欢笑者的聚会中一同取乐，我却依你的指示独自静坐。这是在耶利米亚先知15:16-17的一段话。所以从这样的一段记载里边，我们可以明了，耶利米亚之所以能够明了天主的旨意，是因为他远离了世界的喧闹，而能够独自在天主面前安静。正是因为他在天主面前的这份安静，让他懂得了天主要他所做的是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要想明白天主的旨意，从耶利米亚先知身上所学到的方法，为我们现在的人同样是如此。如果我们想明了天主，我们就需要在天主面前安静，我们应该专心注目于他，倾听于他。安心会让我们的心接近他。那么最后呢，我们在侍奉天主的过程里边，可以从耶利米亚身上学到的就是，我们要在天主的恩宠中刚强起来。其实对于每一个侍奉天主的人来讲，我们都需要刚强壮胆。因为呢，我们在为天主服务，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懦弱的，而是充满信心和充满勇气的这样的一个人。在先知耶利米亚先知书1:8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你不要害怕他们，因为有我与你同在，保护你。所以当我们为主服务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是害怕懦弱的，而应该是刚强的，有勇气的。因为我们做事是在天主内做事，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依靠天主。所以我们要时常祈求天主充满我们。当我们经历天主充满我们，与我们同在以后呢，我们内心里边便会有勇气，我们便能够刚强壮胆。就如很多人担心自己的口才一样，先知耶利米亚呢，他也担心，为此而怯懦。但天主告诉他，不要担心自己的口才，因为天主会把话语放在他的口里。所以先知在他的书上说，上主伸出手来触摸我的口，对我说，看，我将我的话放在你口里。 因此保罗宗徒也告诉我们说，谁能是你抑郁别人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你还夸耀好像不是领受的呢？这是在哥林多人前书四章七节里所有的一句话。那么在这里呢，保禄提醒我们的就是我们要谦卑顺服，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领受的，我们的领受让我们抑郁他人，而这样的一个恩赐是我们能够在天主内刚强坚忍。所以这是我们说耶利米亚先知在侍奉天主上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典范。同样呢，他也给我们留下了另外的一个榜样，就是受苦人的榜样。我们知道呢，耶利米亚先知传讲天主的话语，但是他的信息呢却是不受欢迎的，因为呢他谴责罪恶，宣告耶路撒冷城必被毁灭，百姓被辱，并有刀剑饥荒瘟疫遍布犹大全地，以及呢耶路撒冷将被巴比伦毁灭。因此呢，上至君王下至百姓，没有一个人愿意听他的，反而呢人人痛恨他，甚至呢大家联起手来一起来加害于他。先知由此而有的痛苦呢处处可见，我们在上一次的分享里边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分享，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做太多的讲述，只是我们在这里需要了解，就是先知虽然在他的生命里边受了如此众多的痛苦，可是他并没有因此失望，而是完全的信赖于天主。可能在他的痛苦里边他有抱怨，但是抱怨之后是他对于天主的那份心悦诚服。最后一个呢，也是我们大家需要去效法先知的，就是充满怜悯与同情。我们说先知是流泪的先知，他之所以流泪是因为他对天主的子民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当时的人无论怎样抵抗苦害耶利米亚先知，但先知的心仍然深深地爱着他们，对于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仍然充满了同情与怜悯。当他看到圣城耶路撒冷被毁的时候，百姓被杀，他忧心如焚，流泪不止。所以在耶利米亚先知八章十八到二十三节里边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我凄凄忧伤，我心已憔悴，听有远方传来我的女儿人民哀号的呼声，上主已不在西庸，或者他的君王已不在那里吗？为什么他们以自己的偶像和外邦的虚无激怒我？收割期已经过去，夏天已经完结，我们仍没有收获，我的女儿人民的创伤使我心痛欲裂，郁郁不安，不胜感伤，我的眼化为泪泉，好能日夜哭涕我被杀的女儿人民。你从这样的一段话里边，你能够感受到先知内心里边的那份苦痛。当然我们从耶利米亚先知其他的章节里边同样能够感受到先知为以色列子民对于天主呼吁的这份麻木而有的一份伤痛。耶利米亚先知十三章十七节说，假使你们还不听从这警告，对你的骄傲我只有暗自痛哭，眼泪直流，因为上主的羊群已被掳去。在耶利米亚先知四章十九节上更有如此的话说，我的肺腑，我的肺腑，我痛苦欲绝，我心已被破碎，我心焦躁不宁，我不能缄默，因为我亲自听到了角声，开战的喧嚷，我的眼泪哀哭至于失明，五内沸腾，肝脑涂地，眼见我的女儿人民遭受摧残，眼看着幼童乳儿昏厥在城中的街道上。先知这样的一种哀哭，或者说先知的这样的一份哀怨，表达的是 他对以色列子民的那份同情和怜悯之心。虽然他给以色列子民宣告了天主的预言，但是在这里边他也不断地在为以色列子民呼号天主，因为他爱他的子民，他爱以色列人。所以在耶利米亚先知书14章20到21节有这样的一段话说，上主，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祖先的过犯，我们实在得罪了你，愿你为了你的名不要嫌弃，不要轻慢你光荣的御座，望你记忆，不要废除你与我们订立的盟约。所以这是先知为以色列子民的一份祈祷，而这份祈祷更表达出先知对于以色列子民的关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代祷就是对于他人的一份关心，对于他人痛苦的一份爱怜。所以呢，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以利米亚先知身上能够感受到他对于当时人的那份怜悯与同情。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份怜悯和同情，让他有了这份哀怨，有了哀歌这一本书，也有了流泪先知的这样的一个称号。这也是呢，所有作为天主仆人的人应该怀有的一份心情。我们应该怜悯，我们不单单能够接入罪恶，而且我们要怜悯在罪恶当中的这些人。好了，这就是我们从耶利米亚先知身上可以学到的几点。第一个呢，就是他是我们侍奉天主的典范。第二个呢，就是他是我们受苦人的榜样。第三个呢，就是他充满了同情与怜悯。这些呢，都是先知留给我们的榜样。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通过阅读耶利米亚先知书，能够默思他所留给我们的一切，让我们也做天主的好仆人。好了，今天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